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我们今天分享一个我写的先知性的话语，先知的异梦。这个是发表在2021年5月9日，发表在英文的先知恩赐圈的以利亚列表 Elijah List， 是发表日期是2021年5月22日，题目是甩掉失望，继续攀登。这是我把它又翻译成中文版，原来是英文写的。这个以利亚列表 Elijah List 的创始人 Steve Shouse 他写了一个序言，这个序言我也翻译成中文。序言说，我非常欣赏雅鲁真实感人的见证，他分享了他自己面临的失望以及挑战，这个应该鼓励我们所有人。当我们把心扉敞开的时候，其实可以说到很多人的心里。我们的生活中都面临不同的失望，但是我们必须甩掉所有的失望，单单信靠神。我希望你们仔细阅读雅鲁的弟兄的文章，因为这里面的很多内容，神都可能会借着这些对每一个人说话，就每一个人都能从其中听到神的声音。翻越山顶，很有可能基督的身体里的很多肢体都在生活中或者某个或者某些地方经历了失望。我最近有几个异梦让我得到了鼓励，我觉得或许也会鼓励你。我们很快要爬到山顶来观看神给我们预备好的表演，我们需要甩掉失望，因为我们很快会获得突破，要获得突破。神的恩典会保守我们走到终点，让我们顺利熬过这个最后艰难的时刻，甩掉失望。我是来自中国的一个移民，好像很多在美国的移民基督徒一样，我们都喜欢用母语来参加基督徒聚会。在美国大约有300万到400万的华裔，可能这个数字并不包括非法移民。自从1970年以来，大量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来到美国。有人估算，这不是个精确的统计数字啊。有人估算，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中，在美国有一半人成为基督徒。据说，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大约50%到70%属于灵恩派。这个我是听这个我们神学院这个老师 Randy Clark 他讲，因为我是 Randy Clark Scholar 这个项目的一个博士生。我提到说，据说中国有这个接近一半的人可能是属于灵恩派的教会。他告诉我，他说他认为个人观点认为是70%，因为他认识包德宁牧师，就是 Dennis Bauka， 就是在香港的一个美国灵恩派的这个传教士，他在中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他熟悉他，在他的安排之下。他告诉我说，在这个包德宁牧师的这个安排之下，他接触了在美国在中国的这个家庭教会灵恩派的一些首领。他告诉我，他说有的一个灵恩教会灵恩派的这个团体，在中国就一个教会就有2500万人的信徒。当然这是我听到第二手资料，他告诉他驳正我说，他认为中国的教会70%是属于甚至还要多是属于灵恩派。当然这是只是我听来的。那美国的这个华人教会的情确实不一样。美国只有少数几个大城市有比较大的华人的灵恩派教会，就向灵恩敞开的。很多地方呢只有零零散散的接受灵恩和圣灵浇灌的家庭小组聚会。我在马里兰居住，那地方50英里以内。我知道有一些这个向圣灵浇灌和灵恩敞开的这些华人教会，但都是很小，而且距离也比较远。在我们50英里范围之内，我只知道几个比较小的家庭和教会接受圣灵的浇灌，但大多数美国的华人教会还是福音派为主。当然这个或许有，但是我的了解的范围是这样的情况。这是我讲一个背景。因为2015年 我接受了圣灵的浇灌，就渐渐离开了我得救的福音派教会。开始的时候，我首先是在一个和这个 Global Awakening， 就是 Randy Clark 的执事有联系的一个美国新灵派的叫 Charismatic 的小教会聚会。但是教会因为老师牧师退休就解散了，我就继续在家里带领几个家庭读圣经，学习圣经。这个是我在福音派教会召会得救的时候养成的习惯。另外第二个也是同时追求圣灵的恩赐，因为我受到圣灵的浇灌，我并且做见证或者分享，这些很一些前福音派的这个我们家庭小组的一些成员，有一些前地方教会的成员也都接受祷告并接受了圣灵的浇灌，也开始说方言，一些恩赐也彰显出来。一些原来福音派得救的基督徒也开始有一些恩赐彰显出来，包括一些从来没有异梦经历的人开始有异梦。一个姊妹呢，做了一个异梦，她发现我们在一个很大的地下室聚会，里面有很多中国人在聚集，我拿着麦克风在说话，因为我们这是很小的一个小组，所以平常聚会根本不需要麦克风，所以我们觉得这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有一天我们接受圣灵浇灌这个小组，将来会看到很大的成长。但是现实呢，却往往比理想艰难很多。我们常常讲，前途是光明，但是现实是骨感的。这个新冠肺炎的来临，对于很多教会的聚会更是产生了很多影响。虽然我们继续在网上聚会，但是很多的牧者都见证，很多基督徒对网上聚会的热情并不那么高。当然，我们在这过程都在学习了。很多教会都面临信徒聚会的人数的减少和人员的流失。我一个美国牧师朋友，也是我们这个神学院的一个老师，他说他观察他身边美国教会大多都有 50% 到 70% 的人员聚会的流失率。这是这个主观的一个看法，仅供参考，不是一个精确的统计。2021年5月1日我们那一周的聚会因为人数太少暂时取消，我就对最近的情形有点失望，我立刻提醒自己在主里要常常喜乐。灰心和失望是杀死我们喜乐的毒药，会让我们的心生病。因为箴言13章22节说，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这个我引用的是我得救的召会的恢复本，因为比较熟悉这个版本。这个时候我就想起那个姊妹的异梦，我也想到2013年主给我的一个异象。在那个异象里，我看见一道水流好像一个龙卷风一样在空中上升，主告诉我说马里兰要有个大复兴，主告诉我不要搬离马里兰，因为我可能将来有份于马里兰这个大复兴。但是我们面临的现实和神的应许似乎是两极，在实际的经历里，我们面临邪灵和仇敌的攻击和搅扰，兴起身边的人甚至家人来攻击我们，产生局域，教会的成员也软弱，很多人无法坚持聚集。我就祷告神给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增添更多寻求神的话和圣灵浇灌的更多的华人信徒。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面临这样的难处，一方面他们有神美好的应许，另一方面呢，却有现实中仇敌的攻击和环境的艰难。这前面我讲了这个异梦这个背景，我们现在开始讲后面的两个异梦。神奇翻越山岭。2021年5月2日凌晨，我做了这样一个异梦，我发现我在一个奇怪的地方，我不知道我在哪里，但是我发现前面有一座大山挡住我的道路，我希望翻越这个山岭能够继续往前，但是不知道如何翻越山岭。然后我看见山脚有一个建筑，好像游客中心一样，欢迎 Welcome Center 一样，我就去那里寻求帮助，里面一个女子接待了我，并告诉我如何翻越山岭。他说如果你开车的话，翻越山岭的方法是不一样，但是你是走路来，你就需要沿着陡峭的山坡台阶爬上去，这些台阶好像中国泰山等旅游山脉景点的台阶，非常陡峭，这些台阶都是石头做的，为了保护行人呢，旁边还设立了缆绳，可以攀爬的时候抓住。我看上去感觉有点吃力，但是我开始攀爬的时候还忍不住想起那个女子说如果开车来的话如何穿越山脉。然后我就看见另外一幅图画，好像这个轮船到了水库的时候，经过一个举重机把轮船然后起来带到上游一样， 同样一个举重机可以把一个汽车举起来，哎，直接就穿越山脉了。有趣的是，游客中心的女子呢，不仅告诉我如何攀登，还在前面演示如何攀登这个台阶。它非常容易，轻松的几步就登上，到山顶的顶端。我继续攀爬，但是感觉开始气喘吁吁，在梦里都是攀登的感觉，攀登的过程很艰难，感到肌肉疼痛。但是我继续攀登，突然我发现，在台阶旁边的缆绳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垂直的钢索，小小的绳子。这个钢索就好像家里的百叶窗旁边那个绳索，你一拉下来，百叶窗就会打开。我就开始拉下这个绳索，结果神奇的事发生了，我所站的一个台阶，哎，突然变成一个电梯一样。虽然我还需要不断的拉动这个绳索，但是呢，这个台阶就好像电梯一样，哎，往上轻松往上。它就帮助我很快达到了山顶。之后我就没有再看见拦阻这个大道路的大山，那个神秘的女子也不见了。我相信这是圣灵给我之前一天感到灰心和祷告的回应。圣灵是通过异梦在鼓励我。2015年以后常常有异梦，神常常借着异梦对我说话。我就在隐身了。不仅是我，基督的身体里很多人都在经历拦阻我们的大山，但是神会神奇的帮助我们翻越这些拦阻的山脉。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信心，不要被这些大山吓阻。我觉得这个异梦里的女子是圣灵的预表，她蛮有知识能力，并且愿意担任我翻越山岭的向导。她成功的指导我翻越了这个拦阻的大山，正如这个女子在异梦里引导我，我前面的山脉不再成为拦阻。但是我们必须寻求神赐给我们特别的智慧，寻求超越常态的神奇的解决方法。我突然可以发现可以下拉的绳索，它是一个预表，电梯就是这个台阶就变成电梯了，电梯就在这个时候出现。我开始愿意徒步攀登这个台阶，但是我愿意尝试拉下这个绳索，我们两者都需要。汽车在异梦里常常代表基督徒的执事，神愿意帮助很多不同的基督徒的执事翻越拦阻，他们实现神对他们呼召的这个大山和拦阻。无论你的执事是大是小，我们都被神呼召，并且神都托付给我们一些工作，以及给了我们一些应许。虽然我们一些时候必须面对大山，但是神会帮助我们胜过软弱和反对，他会给我们开一条神奇的道路，这样的拯救可能超出我们的理解和想象。请相信你很快就会翻越拦阻你的大山。这是第一个异梦。然后分享第二个异梦，爬上山顶观看盛大表演。有的时候神通过异梦续集连续对我们说话，这些时候肯定会让我们更加注意神的说话。在上面这个异梦的前一天，我做了另外一个翻越大山的异梦。在这个异梦里，我攀爬到一个山顶去观看将来开始的一个盛大的演出活动。在异梦里呢，一个神秘的人一直与我们这些基督徒旅程同行。这个旅程耗时很久，旅程中有很多的艰难，我感到那个疲累的感觉。这个神秘人常常向我显现，常常化妆为我一个大学同学。这里这个化妆的一个神秘人也可能是主的化妆，因为主常常化妆中向我显现。在这个异梦里，我特别强烈的感觉到好像主与以马忤斯的门徒同行的感觉，就是我们一些基督徒在这treachering 就是徒步啊旅程啊耗时很久，感觉很疲累啊。他远远的，他在好像在云中一样，我看到他是在空中，他也是与我们同行，但是有一定的距离。我们在这个漫长的旅程中非常劳累失望，但是这个神秘人一直在不远处与我们同行。突然我们到达了一个山脚，然后开始就往上攀爬。这个神秘人在我们之间很快并轻松地爬到山顶，但是我发现我们这些基督徒却攀爬得十分吃力。等我们快到山顶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空中的台阶就好像那个户外的电线网上那种台阶，就是那个电缆那个电线网，高压电线网上那个脚手架，脚手架上那些工人维修用的那种台阶，非常的陡峭，感觉因为我筋疲力尽的嘛， 在梦中好像更很真实。我发现等我们快要攀爬到山顶的时候，我们几乎悬在空中，而且被云雾围绕。在我前面的一个女子在攀爬最后一个台阶的时候马上都要上了山顶了，结果都要快要掉下来，无力前行。我正好我在她下面，我就拖住她，扶了她一把，她就成功到达了山顶。等我爬上山顶的最后几个台阶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筋疲力尽，在梦里都感到肌肉疼痛。我拼尽力去爬上最后一个台阶，然后爬上这个台阶的时候又好像翻墙一样，先把一条腿放到底部，然后呢支撑整个身体爬上去。我在一梦里我运用全力，用双臂拖住自己的身体，要爬到台阶的顶端。最后我终于达到了山顶，我没有看见任何的景色，因为我们被云雾包围。我感觉这里好像天堂一样，因为很高嘛，山顶因为云雾缠绕的原因无法看到远处的景色。但我注意到与我同行的神秘人，就是主化妆那个神秘人和另外一个神秘人对话，他们站在顶端边缘靠近台阶的地方在说话讨论着什么。这个主向我显现或圣灵向我显现常常是神秘人，然后看不见脸，这个新的神秘人也看不见脸，我只能看到他一个模糊的形象。他开始告诉我们一个盛大的表演已经快要预备好了，将会在前面，就是我没有看见没有到的一个地方，一个大的电影院开始演出。在异梦里我无法看见前面的电影院，因为我们被云雾包围，但是他告诉我们要能够加入这场表演观看，我们必须支付 51.88 美元的票价。我不确定我记忆中的价格这个是不是完全准确。但后来我这个文章发表之后，有一个姊妹写信跟我说，他讲了说这个数字是有属灵意义的。但是我发现我少了一点钱，但是那个陪我们同行的神秘男子在代表我们跟这个新的神秘人求情，说能否宽恕我们的不足。然后这个新的神秘人就同意了他的代求，就赦免了我们不足的部分。他们一边说话一边走远。我在异梦里还在想着这件事情，就去口袋里找更多的钱，找到两个25美分。我急速告诉那个新的神秘人我还有一些钱来补足我的不足，但是他们已经走开了，根本不注意我的说话。但是他的那一句话还是余音绕梁，就是因为与我们同行的神秘人的缘故，他赦免了我们不足的部分。这个梦就结束了。我没有看到那个影院，但是在感觉在空气中，整个的空气中弥漫的那种对将来有个盛来临的盛大表演的期待。就是我听了不少的见证，听到天父向他们显现的经历，我一直在祷告天父能向我显现。我有多次的经历主耶稣向我显现，但是我也渴慕天父的显现。我感觉在这个异梦里是都有天父和主耶稣的显现。与我们同行的人可能是耶稣的画章，在高处和他对话的人可能是天父。我虽然无法清楚看见他们，但是他们对话的方式真的好像耶稣和天父对话一样。耶稣替我们代求，因为他是我们的中保，是大祭司，赦免我们不足的部分，我们尽力了。最后总结，请记得耶稣先登上了山顶，那全球的基督的身体呢，现在好像在一个漫长并艰难的旅程中，他们最终的目的是到达山顶。我们攀登的台阶好像在空中一样，我们被云雾遮盖，也无法看清前面的道路。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想到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他已经攀登到了山顶，给我们开辟的道路，就好像异梦里一样，他轻松就爬上那么高的台阶就上去了。他所成就的救赎让我们能够胜过死亡和一切的艰难险阻，他是我们的先锋和开路者。他已经得胜，我们也终将得胜。主耶稣应许我们，他会一直与我们同在，直到这个世代的末了，就好像他与那些往以马忤斯的门徒同在一样。但是我们往往不能辨别出他化妆的同在。在我很多其他的异梦里，主耶稣常常向我显现一个中国老太太，后来我辨认出来了。有一次他还把我带到这个天堂里，确认的是主的化妆。主常常以化妆的形式向我显现，就好像他以不同的形象向以马忤斯的门徒显现一样。我们必须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和心窍来观察他留下的蛛丝马迹，好体认他的存在。正如他对以马忤斯的门徒的话，让他们 解开圣经中关于旧约中关于基督的预言，让他们心里火热一样。现在主复活的同在也会让我们得到很大的鼓励。感谢神，主还给了我们彼此，神命令我们不要放弃自己的聚集，而且在这个行程里彼此帮助，最后我们所有的不足都会被耶稣基督的恩典遮盖。更让人吃惊的是，天父、主耶稣基督和圣灵已经做了决定，将要浇灌下一个大的属灵复兴。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盛大演出。我在另外一个异梦里，很清楚的 3D 版的异梦异象的经历里，被带到天堂上参加一个关于大复兴的聚会。在那里有个圣徒告诉我，这一场要来的大复兴是他在地上都没有见过，是极其盛大的一个大复兴，会给世界带来极大的冲击，中国会变成一个民主化的国家，邪灵会被捆绑，特别是政治的邪灵会被捆绑。很多先知都发预言的话语，说到这场要来的大复兴是前无古人的。我自己的很多异梦也证实了这一点，我相信这个大复兴很快就要来，我们和世界都拭目以待，看神如何撑破我们的眼睛。神迹奇事要发生，罪人要得救，社会要得到改变，政治要得到改变。看似的迟延其实是神的怜悯，神正在等待更多的人加入这场攀登的旅程，好能够有份于观看和参与这场盛大的演出。何等的权利，不要失望，你很快要到达你的终点，继续攀登。保罗说，先知的话语是为建造、安慰和鼓励。这样来，如果是来自神的异梦和异象，它的目的是建造、安慰、鼓励。特别是在现在看似黑暗猖獗的情况下，其实神有美好的旨意。希望这些话能够祝福了你。如果这话祝福了你，请你点赞、分享、转发，这会帮助我们更多的传播主的话语。好的，愿神祝福你，阿们。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